国前公子各位，因为在前几天你们按的书转告给你的牧师，很抱歉当时按一点急我们不能参加，因为我们刚好的外啊，所以我这里很高兴听到了神终于在你们当中拣选了一个负他心里的牧者和牧养的人，就是你们祷告希望那些往后的年歌恩上加恩，遇上加恩。那有量呢，我就不属于刚才呢那一个辅导，以及包括辅导是非常牧师的，好自然的是这个修成功牧师啊。因为为什么呢？我一向大概是美国教育的影响吧，我觉得呢，应该事情是应该本堂牧师处理，一个呢应该是辅导，因为呢本堂牧师，那么在辅导的时候，牧师呢才会有比较清晰。知道他们的需要，知道他们的软弱，那么在祷告的时候呢，会比较实际一点。所以请来牧师的外面来的牧师，对本教会的情形不知道，那么到祷告的督导这边人呢，很笼统，很容易会变化。我更喜欢呢，是牧者与会友之间有更亲密的比较。那么另外呢，我也是希望到最后祝福的时间。应该呢是本堂牧师来祝福，因为我觉得呢这样才比较这个符合圣经的真理啊，你就是自己的牧师，那就是外面的讲员，不过是分享一点他们自己信的这个教会的礼拜呢，应该是本堂牧师跟会友们同心在神面前一同的侍奉，那这是我个人的敬意那谢谢你们给我们这个时间可以来给这个教，来这个教会里面的一种大家唱的故事，这是神格外的恩典。那上一个礼拜呢，我也跟这个邱牧师讲，他说你既然被安理牧师，那应该呢，明年就可以回历史我不来了。因为我是希望呢，到小教会里面去帮助那一些没有牧师的教会因为我退休的时候，我们跟太太两个立约。我们希望呢，我们所做的工作不是锦上添花，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在那里需要，那我们就帮忙。因为我感觉到退休了，按照规矩嘛，我可以坐在电视前面呢，安安静静享受我的人生，不必再为教会的这个事情在挂念。但是神呢，还是不许我。那我就对神说：“那你既然给我恩典，两样事我求上帝，一个给我健康的身体。”有个给我清醒的头脑，我说呢，这是牧师最重要的事情。我说牧师站在讲台上，假如头脑不清楚的话，常常呢打圈子，讲来讲去就是那几句话。那我想呢，我也得最好呢不用再上台了。那所以呢，这两样是我提升。那么神到目前为止还是给我这些刚才我们的定弟兄说，牧师你都多大年纪因为60岁，我说哎呀你又没买给我说我今年已经78了，明年79了，他现在给我健康的身体头脑不敢说太清楚，但是呢还不是太乱太这个飘有旷野，所以我说好了神了，这样子的话什么时候什么教会叫教会没牧者，那我愿意帮忙，有牧者的地方呢尽所能的我就不来了，那这是我的祷告。但是呢，邱牧师跟弟兄姊妹的爱心，明年还是应验要我去，要我来，所以呢，我答应明年的3、4会来这个地方。就请大家继续为我祷告，那希望神还是有健康的身体，还假如神还用我的话，要用我的话，就求神保守。否则呢，我的祷告是说，神来接我回家，回家好的无比。那 anyway， 闲话少说，为了这个牧师呢头脑不清楚的。我们所念的刚才那段经文，我想大家非常的熟悉。我们也听过不少的讲章，在那一个在用这段经文来勉励各位。有些牧师说，那篇讲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人生道路风险诸多，困难重重。甚至我们基督徒的道路也不能例外，很多牧师就那里说呢，那天晚上 耶稣基督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渡到对岸去。既然他们顺服神的命令，走在神要求他们走的道路上，那么为什么在这条道路他们还会遇到事情？那么好多牧师就在这里跟我们讲说，基督的道路不是花香长满，不是康庄大道。很多时候我们基督的道路比众人所知道路还更困难，遇见的试验还比许多人所遇见的试验更难当。那这时呢，我们听了很多，也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不要紧，虽然在大患难当中，在危险当中，神的眼目、神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听见吗？许多牧师就那个经文说，耶稣在山上祷告，为门徒在海上所遇见的一些变上他代表的责任。当彼得要沉下去，耶稣基督赶紧伸手拉他住他，所以他们用这段经文来勉励我们，不要怕，不论你往哪里去，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因为他要保护你，他要在你头顶面前除掉你的一切障碍，使你可以得胜，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我们听了很多，但是当我在注意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前面一里还是把那些东西重新再去给我们讲解。那我就在哪里祷告，我哪里祷告的时候，我就发觉有一些事情吸引我的注意。第一个，为什么彼得要求在海面上走到耶稣那里？为什么彼得特别？所以呢，我就有机会到印度那边去查考，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门徒说那是主，彼得说主啊，假如他是你，让我走到你那里去，为什么？这是第一样我注意到的。第二样我注意到，这些门徒不是被耶稣基督一个一个拣选，跟耶稣基督已经有了一段的时间，每一天跟耶稣共走，每一天跟耶稣吃喝睡觉，每一天跟耶稣基督听到耶稣基督的讲论。为什么那天晚上当他们在海上遇到大风浪的时候，他们竟然不认识这个耶稣？他以为这个耶稣是鬼。我就在想，那个经历岂不是跟你我在了解基督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常遇见的困难？多少时候在平静的时候，我们对主说：“主啊，我爱你，我认识你。”多少时候在我们祷告唱诗的时候，我们唱得很大声：“主啊，你的道路是美善的，你的旨意是美好的。”多少时候当我们在唱诗、在祷告、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主是那么样的亲近，我们好像伸手可以摸到他，可以听见他自己对我们所讲的话语。我们的祷告蒙他的应允，我们的信心更加强。但是多少时候，当我们落在各样的试验当中，当我们的道路走得也困难，我们的试验也重大的时候，我们就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你进去？岂不是跟他们当时一样吗？觉得耶稣离开了我，觉得我所遭遇的是一件我们不可猜测、不可胜过，是一个鬼怪，要把我们拉倒，会怎么跌倒？这是第二样我注意到。第三样我注意到，这个经文到底要给我什么样的教训？是单单我们表面所看到的，耶稣可以风平浪静，他的能力可以胜过大自然，他的慈爱永远跟随我们，还是有这一层底下更深层的属灵功课，是我们在这21世纪北美华人教会，我们奔走基督徒道路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功课可以学习？这是我在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反复在我思想里面所盘旋的。好，从这个方面一看的时候，我就发觉什么呢？ 彼得要主耶稣基督到那里去，应该在那里说他是为了要显出他自己的骄傲，哦，我比众人更好，我可以在水面上行走。有的是说是彼得自己的无知，明明知道那是海，他在海里经过，所以自食其果，难怪他沉下去，是笨蛋。他们说是彼得蒙他，彼得自高自大，彼得要显出自己比别的门徒好，就要抢去头。好多人在那里指手这辈子都是彼得，但是当我在那里应征人在那里思想，我发觉给我所看到的经文并不是显出彼得的自大，并不是显出彼得自己的自命清高，也不是为了要在那里看见别人要显出自己比别人更好，没有。我反而觉得呢，彼得非常的慎重，他说主啊，假如是你，求你叫我走到你那里去。所以彼得要讲得很清楚，他不是蒙叉叉的，没什么就是在自笨蛋的这样下去了，他现在要弄清楚在他前面的那个正是主，他已经向上帝祷告，而且他听到耶稣基督的 confirmation， 也就是什么呢，您来。所以彼得才胆敢的把他的脚打在水上，看见没有，这是我在那里我所看到的。那所以我从这里我就看见说，彼得在水面上行走，不是出于自己的这个骄傲，或者自己的要自己彰显伟大，乃是他生命知道耶稣基督的要求邀请，他才很慎重的打出去了。那么这里我就想到说，既然彼得是按照耶稣基督的要求过去的，那么在这个神迹当中要教导什么功课，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只要到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我们基督徒的道路乃是一个冒险的道路。这一段整一段经文我们都看见了，耶稣要教导的一个功课，属灵功课，就是说呢，基督徒的道路是一个踏上一个不知道的道路上面去，冒险的，愿意把自己的一切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上。那么从这里我就看到什么呢？让我把各位带到圣经那里去，看看圣经从开始到末了时候教导的功课是什么功课呢？就是信心冒险的功课，记得吗？挪亚，哦，我们世纪的老挪亚，他是个划时代的人物，在当时代，圣经说，众人都犯了罪，每天所想的尽都是恶。上帝说：“我要毁灭这个世界。”神说要下雨150天，叫挪亚在那里建造方舟。哦，弟兄姊妹，能不能跟我一同站在挪亚的立场上，让那一天青天白日？从来没看见雨水的那一刹那，神对你说：“我要下雨150天，要毁灭整个世界，你要给我造方舟。”想一想，当你我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应？知道什么叫做雨？要下150天，难道真的会下这么大，把整个世界的人类都毁灭掉了吗？我从来没看见雨水。告诉雨水是什么？再问上帝说：“那好了，你叫我建造房舟，在哪里建造呢？在加利利海边 ？No。在什么地中海旁边？不是。是在哪里呢？亚拉列山，高高的山顶上，你建造房舟，很显然你没搞错啊。人造船应该是在海边，在湖边，在湖边。”那么你叫我到山上去建造船，那成为众人的笑话。你这个笨蛋，青天化日在高山上要建造一个船，这个船这么大，干嘛？150天神要下雨，什么时候雨？看看第二天起来，看看雨在哪里？第三天，第二个礼拜，第二年，第三年。120年，他们看 看不见雨水。120年，每一天每一时每刻，挪亚在众人的轻看，在众人的白眼，在众人的讥笑当中，他不断的见到这个方舟。弟兄姊妹，挪亚懂得打上一个不知道的道理，冒险的道理，但是到了神所定位的时间，洪水到，挪亚接着不再看见亚伯拉罕。上帝说，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本族故乡，往我所有指示你的地方去，到哪里不要问，做什么你不必知道，要多久你不要再多虑，跟着我走。亚伯拉罕其实已经跟我走家，要去哪里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不晓得，要多久不弄。在这种情况当中，亚伯拉罕打上一个未知的道。圣经说，当他离开的时候，他还不晓得往哪里去。哦，弟兄姊妹，再想想摩西，40年在每天旷野，神说我要叫你拯救以色列人，怎么拯救法？一根杖跟我的命令。再想想约书亚，要攻打耶利哥城，城墙坚固，守地顽强，无计晚备。他说：“你去攻打他们，多少兵不需要太多，多少武器没什么武器，除了那个音乐队里面的那些乐器。怎么去攻打法？每一天早晨一次回家，要多久？”七天，到最后七次老陈怎么去找？他说：“从来没这么一个亏死的一个军队，要迎战，用枪子弹去迎战。”挪亚打上一个不知道的道理，信心的冒险。哦，我可以再接下下去。再想到大卫，再想到以利亚，再想到这个以斯帖，再想到路德，再想到当以利，再想到耶利米，后来还有很多。这一些人觉得他们现在所面临的生活可以比现在更好，但是当他们要有信心踏上这条道路，还不晓得结局如何，往那里去，前盘计划是什么，他们都不知道。但是他们有个信心，他知道。这个信心的道路一搭上去，是一个不知道的道路，也是一个不能再回头的道路。你敢吗？我敢吗？所以今天神召我们，不是叫我们过一个轻而易举的生活，神今天叫我们不是一个面对容易应付的生活，神叫我们搭上的是一个信心不晓得冒险的道路。你敢不敢？我敢不敢？你敢不敢离开我们这个人生的小船，大上神给我们大上的道路，面临神给我们面临的一些征战试验，背负神给我们背负的这些征战？不是的，靠着我们自己不能。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不能应付。”但是感谢神，靠着这些加给我力量，我反思。好，这就是可能，这是一个心智的道理。你敢？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软弱，不是一个懦夫，不是一个失败，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勇敢冒险的道理。你说你跟着我叫你个人如这一样怎么样，我们不晓得用什么方法，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个道路是冒险的。哦，是的，当我们踏上这条道路要冒险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保持我们信心的坚固？刚才那种经文讲了很多，也有不少牧师传道用那种经文告诉了我们很多的道理，怎么样可以保持我们信心的坚固？不要看环境的变化的也是基础，是不错，但是我的看见呢，另外的看见。 心灵的痛苦不在乎我们做什么，不在乎我们明白上帝的审判计划，不在乎明白上帝什么方法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信心坚固的方法乃是要保持我们一生亲密的灵交，保持一生关系的密切。当我在看这段圣经时，就回想很奇妙，圣经有几样事值得我注意。两次上帝用门徒在加利利海起了神迹，大暴雨，两次叫门徒渡海到对岸去，两次遇见大风浪，两次上帝用微小的五饼二鱼，四条两条饼七条鱼，叫四千人和五千人吃饱。你们注意到这里很奇妙，所以我看呢，上帝常常呢在生命里面就是用人所普通的经历，生活的人生经验，看得见的，容易明白的，来教导我们许多属灵的苦苦。对，从那点呢，我就把耶稣基督与门徒在加利利所发生的事情，我把它指出来。曾经有看见第十四，当耶稣基督召门徒以后，到加利利海旁边，十四与加利利有很密切的关系。那我今天呢，就跟各位分享，告诉各位说呢，耶稣在这十四门徒与加利利海的经历里面，所教导的功课不是别的，乃是教导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的密切，也密切我们的关系约定，也密切我们就看见上帝的计划，体会上帝的旨意。我们请弟兄给我看看我们的没有看的信的 OK， 四次给大家注意到，第一次他们一开始耶稣与门徒接触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节到第四节，记得吗？那一些经文耶稣刚出来讲道，就跟门徒齐聚在那里讲道，人多众人拥挤他，趁这里站的地方都没有。那么耶稣看见有两条船在海湖边，知道其中一条船是西门的，所以他就到船上去，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以后，就对他们说：“把船抬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是第一次。西门说什么呢？夫子，我们整夜劳力都打不着什么，看见没有？这是第一次他们出现这事情。这些门徒从小到大都在加利利海边打滚，他们的职业是渔夫，所以对打鱼经验非常的丰富，知道什么时候打鱼，在那里打鱼，什么样的鱼要用什么样的鱼钩，要用的这个用什么方法来教他们，他们呢懂得滚瓜烂熟，对不对呢？那么现在耶稣基督刚刚从加利利出来，虽然他的名声开始变得尊重，知道这时呢被同音响了，特别是先知讲到非常的难听，那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耶稣基督，而不是耶稣基督，乃是木匠的儿子约瑟的儿子耶稣。现在耶稣呢就告诉他们说，彼得约翰，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说，我们等一夜劳力打不着什么，我们这个你今天的渔夫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打鱼打不到一条，你是谁？你叫我现在打鱼，光天化日之下打鱼，你开玩笑？鱼都在海里面睡觉了，我没打什么鱼？其实不是打鱼的时间，经过劳力我们都打不着，现在你一个木匠的儿子叫我去打鱼，在这个时间，你看玩笑？所以他说呢，我们整夜劳力打鱼，当鱼从你的话，我们笑话。他是不是真的说不呢？我想说，我们这个渔夫是打不到鱼，你木匠给我打，好，我今天打给你看看，证明你的话不对。
证明我们的比你有更有本事，对不对？这是彼得所讲的，我们打不着，你还告诉我打完，现在给你看看，要叫你去瞅，叫你证明了你只会讲道，你这个牧师呢在讲台上是很好，但是你到你外面去工作不一定有很好的服务，看见没有？这就是彼得所讲的话。但是到那一天小王一下大雨的时候打到许多的兵，那这时候呢打到两条彼得说什么主啊，你看我是不是这是他第一次空间这个意思。当你看见耶稣基督的圣经，当你看见耶稣基督的大能，当你看见耶稣基督那个本质的时候，你不能读，你不再去做什么做的，我是罪人。这岂不是以赛亚刚进到圣殿里面的一个反应吗？他进到圣殿看见神的荣耀时，第一个这样的主啊，我是罪人。哦，弟兄姊妹，不能丢掉失落，我们在同一个基督的生命上，主啊，你叫我做基督徒，好啊，礼拜天这日还可以啊。面对我们的人生道路，你不要管，你哪里懂得？你2000年那在圣经里面的历史故事，怎么可以用到现在21世纪北美这个紧张的生活、科学发达、文化进步的时候？难道我们这个基督教还管用吗？你就在礼拜堂就好了，我一个礼拜见你还差不多。那么其他的事情呢，让我自己来处理吧。我比你懂得更多，我懂得恐惧的，我懂得这个，我懂得那个，我懂得化学，我懂得地理，那你懂得吗？也是。但是当真的耶稣在你生命当中开始改造你的时候，你不可能是啊，我是罪人。除了他以外，没有别人能可以看到耶稣。这是一样，耶稣把他们带到面对面，看见耶稣基督荣耀的美，他们看见了。那么看见了，已经住过了吗？不停在哪里？耶稣又继续要带给他们这第二样。我们所看见的是在马太福音18章。这是第二次他们在加利利里面所遇到的经历。马太福音18章，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他说住到那边去了。他们去了，这个时候呢，耶稣在那里睡觉，很奇妙。耶稣把他们把耶稣带去，但是耶稣却在那里睡觉，为什么？恐怕这些门徒到那里去，耶稣很讲到那里去是吧？那这个轮大这个挖船呢，这个航运这边呢，让我们自己来操作吧。我说他们绑着了这个，绑着把头，绑着去洗衣板，绑着去预备这个预备那个，绑着不开腰，然后就把耶稣提在这里。耶稣好了，你们不顾我，我就睡觉好了，就在那里睡觉。就在睡觉的时候，他们听到打听了啊，结果很多另外讲到的我不讲了。这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对不对？忙着自己料理我们日常的生活，忘记把耶稣基督摆在里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啊，我们上面的你不顾吗？起来，耶稣就起来，吹着风，好啦，我要注意的，请大家注意到他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呢？第27节，当耶稣基督吹着风，吹着浪，他说什么呢？这是怎样的人呢？连风火海也都听懂了，看见没有？关系在这里不能。刚才路加福音第5章已经到了圣经，你是谁？我们是有钱人的皮肤，我们整天劳力打不着手，但现在说到底是谁？连风火海也都听懂了。好，耶稣基督，他们现在我们开始知道耶稣基督不单单是在地上可以展现他的荣耀，甚至在狂风大浪在救危险的时候，他的权柄可以统管百姓。如今更是一种开始在那里讨论，到底这个人是谁？有这么大的能力，连风火海都听得到。你想想，耶稣还觉得这个风口还是个不够完全，就把他们带到了商量。这是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0章。 你就这里头最后一点，在船上的人祝拜他说：“你正是神啊！”看见没有？就你是神，
我们整天劳力，我们告诉大家，我们比你有经验，我们比你更懂你的。他身上你是神，没有凤凰海，一直到你看见，哦，原来你正是神啊！
向祝拜。够了吗？
那个经验太多，耶稣最后复活以后，把他们再带到最后一个经验，约翰福音第21章，
他们所遭遇的跟他们以前所遭遇的差不多，对不对？他们在耶牢里打不着手，
看见没有？耶稣问他说：“小子，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因为那一天那个晚上，他们打不着手。
离开岸不远的地方，差不多有200步，他们不晓得在岸边是谁，但是那时他们不在做什么快，他们知道在岸边的是谁的事情，所以一个问题说是主，他们还离开岸边的200步。当彼得听到这个使徒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主啊，假如是你，叫我走到你那里去吗？没有。他说什么呢？当彼得听到那使徒的时候，他立刻穿上衣服跳下去，到耶稣基督那里去。看见没有？心里的敬畏没有改变，在加利利亚。遇到困难，他们的老于徒劳无功，他们面对不晓得是前途，但是他们心里面一个肯定的事情知道，但是他就搭上一个冒险的脚步，大胆地走到迎难，明白吗？他们很多事情不明白，所以接下去从17节。耶稣问他：“彼得，你爱我吗？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三次考问了彼得以后，他们就问了他们所不明白的问题：到底那个卖自己的人接着要怎么样？到底我这个前途如何呢？耶稣说：“彼得，你年轻的时候随意往来，但是到你年老的时候，人要牵着你走，你不晓得前途要怎么样。”面临许多问题，我们不能明白那人带来的机器如何。耶稣说：“你不要问他。”这注意到什么呢？最后一个重要的一句话：“你跟从我。”哦，弟兄姊妹，那一天就是整个故事的关键。当我叫你的时候，你不需要明白你整个填满的计划。你不需要明白你明天的日子如何，你不需要知道上帝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你的困难，你所要知道的是你敢不敢踏上这个冒险的道路跟从我走。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一种提高，也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一种命令，踏上一个不小的。但是在搭上这个不晓得的路程的时候，有一个 guarantee， 有一个保障。只要你对神的关系密切，只要你对神的关系没有任何的阻隔和拦阻，一切就可以照着神的计划来带领你一步一步走到这个方向。你敢吗？我敢。神不叫我们做大事，神叫我们忠心，一步一步的跟随。这难怪耶稣说，若有人要做我的门徒，他必须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是舍己？什么是十字架？怎么跟从我？舍己不是单单你借多少钱就交，舍己不是单单你现在放下不抽烟。不跳舞，不赌博，不赌博，对这些坏习惯，舍己，很多时候是把你当作的，你的权利，交在有主的主权之下。 什么叫做被指教？不是因为你头痛，被割舌失业，在情场上你不解意，找不到对象，我想这不是十字架，乃是微妙的角度，微妙的表扬。你可能遭受众人的侮辱，接受众人的欺骗，那是你的十字架。跟同主，不是单单礼拜天，我们撑同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做礼拜，不是单单我们在那里组织事，不是单单我们在那里懂得帮我们心灵教会的工作，跟主主乃是你一生，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一步一步学习主的样子，使主的样子可以刻在我的心中，刻在我的生命里面，而且那个生命可以影响别人的生命，那是什么？你管吗？我管吗？我今天准备做的时候，你不要把基督徒的人生经历是当作一个可以哭，也不要把人生基督徒的经历是当作一个笑话。这我记得一个笑话，那是马克吐温著名的幽默大师，我常常他用的人生的经历来讲出一些幽默的话。所以有一天他到以色列去看病，那么开完会以后呢，那时候呢可能就是也两岁年的时候，春景非常的美，所以他心血来潮，觉得他才说哎呀这么美的一个夜景，我们不好再回旅馆，咱们就来休息，我们去走走吧。所以他就在加利利海边走走，哎呀加利利海边晚上的景色真的是好美。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这个马克吐温也是想，哎呀，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环境当中，回味以前我们刚刚坠入情网那个时候的回想过去的年呢，也不错啊。那再想想呢，哎呀，这是这样的一个好景，我们不妨呢就雇一条船来到加利利海的当中，从海中间来欣赏美丽，那真是更美更美了。所以他走到那里去，在那里看看，刚好有一条船停在这个湖边，所以马克吐温呢就去找这个船夫，他说呢你可以不可以帮忙我，让我渡到这个加利利海上看看夜景。那么这个船夫呢看看这个马克吐温，那时候刚开了一条白色的这个西装，白色的皮鞋，戴上白色的帽子来，他说这个已经是 Texas 的大太阳。所以他说呢，现在呢，这个机会来了，所以叫他一笔，好啊。他说你要到湖中100块，渡到对岸去200块。马克吐温说啊，这么贵啊，到湖中间100块，到湖那边200块，哎呦，太贵了。这个船夫说，哎，你不知道先生，这个加利利海是出名的，很有历史性的，你知道吗？耶稣曾经在加利利海叫门徒打了粮食，许许多多的鱼，甚至船要沉下去。还有更宝贵的，耶稣曾经在海面上行走，所以要到那里去，100块大的今天，200块就过去，不算太贵。马克说，哎，太贵。所以谢谢了，这个船夫就厉害了。等离开之后，他在哪里起哭哭？他说：“渡到那里去要200块，哪怪耶稣要在海面上行走。”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把基督的人生当中是当成一个幽默的笑话？基督徒笨蛋，不晓得你站上了一个不知道的海滩。但是弟兄姊妹，在回顾生命里面，就在大上不晓得你还在大上，耶稣教导我们许多宝贵的真理：生命的成功，生命的价值，乃在于我们是不是与神的关系。难怪 Helen Keller 讲一句话：生命本身乃是冒险的，不冒险的生命就没有价值，也没有什么意义。哦，弟兄姊妹， 我也借用他的话来说，基督徒人生道路是信心冒险的大胆，信心不冒险，信心不大胆，信心不成为信心。只有冒险大胆的信心，才能把基督徒告诉出来，才能叫许多人同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这个恩典的福音。你敢吗？你敢吗？把这条小船用我们的信心吊在手上，让人成就他要成就的工作。好的。